919演义第30回，书接上文。王克俊呢，针对人们心中的疑问，开诚布公的说明了几个问题。头一个，他说傅先生目前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北平举事之后，共产党中央给了傅先生很高的礼遇。不要听旁人的造谣生事，说什么傅先生被软禁了，失去了自由等等等，那纯属是造谣。第二，傅先生为了绥远军民和政府官员的前途，向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主席欣然同意，并且冠名为绥远方式。绥远方式是傅先生一片苦心的结果，绥远方式是最为宽厚的方式，在整个国共的战争期间是独一无二的，是傅先生争取来的，也是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对绥远军民的真诚相待。第三，协议的达成是傅先生组织我方人员和中共华北局经过3个月的认真研讨，终于达成的平等协议，希望大家能够留心体察具体条款，请李忠福科长给大家宣读。接着李科长进行了宣读，简短解说，这会啊很快就结束了。董其武立即走到台下，和张钦、老于院长等握手赞扬他们，说张钦老一身抗日戎装，真为大会壮声色呀。老头也笑了，今天公布协议，我们理当庆贺，这身军装可能我这一辈子是最后一次穿，但是呢，我们要让那些反对协议的人看一看，谁反对协议，我们几个老朽誓死不让。王克俊呢，是个极其心细的人，那天在树林里初会刘万春，已经大致了解到刘万春对和平起义的态度，今天想利用宣读协议的机会再做一做他们的工作。他看刘万春、鄂友三、乔汉奎气哼哼地走出会场，准备乘车离去，立即紧赶了几步叫道：寿山，寿山，请留步，请留步。刘万春听到了叫声，便对鄂友三、乔汉奎说：你们先走吧。然后冷冷地迎上前来说：啊，王秘书长有什么指示啊？王克俊笑着说：说不上什么指示，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刘军长听完协议有什么感觉吗？刘万春很轻慢地把嘴一撇，骂骂咧咧地说：有他妈什么感觉？我看这个协议就是他妈的一纸投降书。对这个问题我也不瞒你，董其武唱的是白脸，孙兰峰唱的是红脸，我呢唱的他妈是花脸。王克俊听罢心里就一惊啊。刘万春是明白告诉王克俊，在和平起义这个问题上，他绝不会站到董其武的立场上的。王克俊是强压怒火呀，仍旧耐心地问道：那你打算怎么执行协议呢？怎么执行？那好说。刘万春说着，一转身拉开车门，一脚跨到车里，脸色骄横自得：那些小将们不会听董其武的，师长、旅长、团长还得看我刘寿山的眼色行事，就这么回事。说完了，不等王克俊回答，一摔车门，哐，车子是扬长而去。王克俊心情黯然地回到会议室，董其武见他脸色苍白，就问他：明德，怎么了？王克俊低着头说： 刘万春的态度是越来越骄横了，现在跟我说话都骂骂咧咧的，嘴里还骂长骂短的。董其武心中明白，刘万春是小人得志，恃宠而骄啊。绥远十个师中，刘万春就占着四个。他懊恼地说：“唉，后悔当初不听副总的话，才有今日之困顿呢。”王克俊安慰董其武说：“董主席宅心仁厚，没想到他突然翻脸，我们和傅先生商议，总有解决他的办法。”他又对董其武说：“明天我还得去趟包头，这次孙主席没来，我得当面给他宣读协议，无论怎么样也得把傅先生的意思传达给他。”董其武点了点头：“对对对，你是应该去，去吧。这次他们兵团政工处的于震来了，我叫他跟你介绍一下情况啊。于震的小伙子相当不错，是吗？那我也想见一见。”就这样，董其武把于震叫过来介绍给王克俊。于震听说是王克俊叫的，由衷地说：“王处长，我早就听过您的大名，一定请多多指教。”明德，你的名气可是越来越大喽。看着于震激动的样子，董其武在一旁笑着。王克俊赶紧说：“哎呀，见笑见笑，董老兄也拿我取笑了。”他坐在沙发上一招手：“来，于处长，孙司令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于震笑了笑：“好，我呀给您先简单的汇报一下，明天等您去了包头再跟您详细说。”“那好啊。”于震坐好了，年轻的脸色变得郑重，他赶忙把他的忧虑告诉了王克俊。于震说：“前些日子张庆恩从广州回来了，立即就去见孙主席，在孙主席办公室谈了足有2个多小时，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但是张庆恩谈完后，孙主席的情绪是明显好转。有一天他喜滋滋的跟我说，张庆恩告诉他，九兵团司令官的正式任命马上就要发表，所有绥远的部队都归九兵团指挥。”于震说到这停了一下，喝了口水，看了一眼董其武，又说：“孙主席还对我说，董其武要投降，妄想他马上就另有委任，小鱼你等着吧。”第二天，孙主席就在察哈尔干训团讲话说，董其武在绥远办了一个革新学院，我们也要干一个，叫干训团，也要开始授课。他董其武培训了100个县长，我要培训100个团长。我对经过这里的县长们说，革新学院在办理投降，把他们培训成共产党的奴才。去那里干什么？我要培训100个能跟我孙兰峰打回察哈尔的英雄好汉。于震介绍到这儿叹了口气：“哎，看来孙主席被仇恨迷住了双眼，现在他招收的人简直是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正经的军事干部没几个，现在谁还能相信他打回察哈尔？明知是拿鸡蛋往磨盘上碰啊。”王克俊摇摇头叹息道：“哎，这种情绪其实是很危险的，张庆恩正是利用他的这种情绪引导他阻碍绥远和平。”董其武接着说：“晚九现在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我看是除了傅先生，谁拿他也没办法了。”接着董其武问道：“明德呀，从晚九目前的情绪看，你还有必要去包头吗？”王克俊听罢坚定地说：“我来绥远的使命就是要会会他，我要认认真真的给他传达，哪怕他能听见半句话去，我也得把话说完。” 果不出董其武王和俊所料，现在孙兰峰啊，傲气十足，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冰冰的态度。于震领着王克俊一进门，孙兰峰就说：“明德呀，你把协议给我留一份，就赶快回北平吧。既然千里迢迢送来，我一定看一遍。虽远别的地方，你千万别乱走，尤其是部队。可不是我撵你啊，现在包头情况很乱，你是傅先生倚重的干将，如果出了事儿，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王克俊听罢静静的一笑，不慌不忙地说：“孙主席，傅先生让我来。”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孙兰峰噌的一下从椅子上就站起来了。“明德，不是我拦你啊，别说了别说了，我们现在是啥也不信，除非是傅先生亲自来和我对对眼窝子，那我才认可。”说着对于震说：“明德刚从北京来，一路疲倦，你好好陪陪王处长，我还有事儿，不能多陪了啊。”说完了把袖子一甩，板着脸就走开了。王克俊回到包头，把孙兰峰的情况和董其武说了一遍。他对董其武说：“其武啊，傅先生临走前跟我说，明德，绥远的情况不像过去了，大变革的前夜表面上是平静的，内部凶险复杂，你要处处留心。当时我没有同感，现在身临其境才知道傅先生说的太对了。”董其武沉思半晌说：“是的，黎明前的黑暗最浓，我们要做好精神准备啊。”董其武的感觉跟傅先生是一样的，可以说在绥远所有的军政官员中，他和傅先生对绥远的情况是了解的最清楚的，某些方面傅先生比他了解的还清楚。其原因是因为特务在失败前活动的更猖獗，广州政府对他们的压力会更大。傅先生的分析果然准确，远在广州的张庆恩了解到签订了协议，中共联络处即将入驻的情况，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照此下去，绥远也会和北平一样，眼睁睁的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丢失。他顾不得中统内部的争权夺利，急忙找到国防部长徐永昌见面，他就说：“部长，绥远形势急迫，不能坐视不管呐。”徐永昌就问他：“那你说怎么办？”哎，我看呐，给饷、给官、给枪，到了现在可不能抠抠缩缩，该出血时一定要出血。扶起来孙兰峰、刘万春，压住董其武，搅乱局势，抓紧西撤呀，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徐永昌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啊，好好，你说的对。”张庆恩立即于六月中旬从上海经兰州抵达归绥，他这次返绥呀，还带来了郭继堂、刘钊、焦志达、郝世宽等19名高层特务分子，企图再次加强绥远特务组织和活动。国防部保密局华北区区长史红也于7月派副区长田俊赴包头市整顿特工，布置潜伏任务，在包头市设立办事处，熬集绥包地区的军统特务和张庆恩的中统特务联起手来，再次掀起反和平的浪潮。他们多次威胁王克俊、李杰忠说，在包头纠集不明真相的群众游行示威，大造反对投降的反动舆论，密谋组织宁绥联访，联合宁夏青海反动派结成反动联盟，策划西撤阴谋，并联合以绥远省党部为首的各界顽固派 举行反和平起义的签名和请愿活动，向董其武施加压力，反复多次组织特务书写反动标语，投寄匿名信，甚至以投手榴弹、打冷枪、制造爆炸事件进行恐吓，还鼓动铁路警务段的特务破坏铁路桥梁、机车，搞罢工、拉队伍上山为匪等等等等。一时间龟虽包头二世是妖风阵阵、乌云滚滚呐、中统、军统两家联起手来展开了猖狂的特务活动。可不管特务如何猖獗活动，绥远和平起义的进程仍旧按照计划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协议公布以后，华北省政府、绥远省政府以及傅作义、董其武将军都按照协议的规定迅速部署联络处进驻绥远的准备工作。傅作义和董其武都明白，联络处进驻是和平起义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来到绥远会让人们亲切领会到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共产党的关怀，也会让人感觉到和平临近的声声脚步会像春风春雨一样化解人们心中的疑虑和恐惧。傅作义先生送走了王克俊后不久，又在自己的公馆里接见了原来的经理主任潘瑞征、总务处处长刘子信等工作人员。这几个人呢，都是傅先生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跟傅先生的关系很亲近。傅先生中午设便宴为他们送行，傅作义举起酒杯说，今儿个找几位过来，大家不用问也知道是什么意思，绥远和平协议已经正式签订，前儿个我已经打发明德和中福他们给董主席送去，这几天正安排联络处进驻，我这边没什么事儿了，七五那边是忙得不可开交啊，你们都去助七五一臂之力，具体工作嘛由七五安排，来大家喝一杯。潘瑞征、段青山、杨维元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举起酒杯都干了。这些干部跟随傅先生多年了，乍提离别心里都酸酸的，傅先生又斟了一杯酒笑着说，哪能一辈子老跟着我呢，事情啊总是在变，人们所处的环境也在变，人的思想也要跟上环境的变化而变，你们说是吧？刘子信笑着说，傅先生最近的学问见长，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傅作义也笑了，对，我这半年呢一直在攻读毛主席大作，真是博大精深，这两天已经读到矛盾论、实践论，哈哈，真是醍醐灌顶，令人耳目一新呐。他又转过头来对刘子信说，子信呐，从咱们的吉普车里选一辆好的带上，给潘继文部长、华北局驻归绥联络处，很快就要入驻绥远，选一辆好车叫他们用。好，我记住了。子信点头笑应，傅作义举起酒杯，哎，你们年纪还不大，绥远有好多任务要你们来干，将来我也要回绥远，咱们还可以再见面的，来大家干了这杯，算我给你们送行了。不说傅作义将军的众亲信干部陆续离京赴绥，单说刘子兴驾着选好的吉普车从北平一路开到丰镇，见到了潘继文、鲁智浩等人。鲁智浩告诉他，中共华北局驻绥远联络处已经成立，有潘继文、鲁智浩、李贵、何树生等40来人，潘继文、 任联络处长，鲁智浩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两个组，铁路组和银行组。为了迅速适应绥远的工作，联络处选拔的干部大多有过在副部工作的经历。潘继文曾任副部104军政治部组织科长，鲁智浩曾经担任35军第211旅93团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是在1938年受傅作义、董其武的邀请，到傅作义部队协助做过一年多的政治工作，和董其武的关系非常融洽。7月10日，联络处的众人到达了白塔车站，刘子信给董其武打了个电话，告知联络处已来人的消息，请董主席准备迎接。董其武接到电话一时愣住了，那位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董其武对联络处进驻之事至为重视，7月1日亲笔写了封信，请王克俊、康保安去丰镇面见潘继文，商谈进驻的时间。可是信去了之后也没接到联络处的回信，怎么联络处就突然来了呢？当时董其武和王克俊、康保安、刘万春商议接待联络处的事儿。接到电话之后，董其武捂着话筒对大家说，是子信的电话，他已经带着联络处的人到了白塔车站了。子信说潘部长的回信一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到了，他带着疑问的眼光扫视着屋里的人。这刘万春呢，心里他有鬼，他赶紧岔开话头大声说，他们来就来吧，不过他们的武器都得归我管，不然出了事儿，他们的安全我可不管。董其武瞪了他一眼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人家是客人吗？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刘万春这魂劲儿又上来了，提高了声音说，我不管他是客人不客人，还有什么奋斗日报、专登新华社的消息，简直成了共产党的报纸，这样下去就有人要砸报社了。他又愣冲冲的对王克俊说，王处长，你也不要随便外出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可管不了啊。说着他一甩袖子离开了办公室。看到刘万春的神态，董其武没有说话，他和王克俊商量一下，对子信说，子信呐，请你转告联络处的各位同志，明天我派专车去接联络处的全体成员。